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5月29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王岐山取消访美行程背后有何玄机，国际足联惊爆丑闻如何影响中国足球梦。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先生，中国人权资深政策顾问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先生，专栏作家政治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以及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欢迎各位参加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在我们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我想先提醒一下大家，现在电视屏幕上的是美国之音的二维码，您只要使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上的二维码识别程序扫描图片，就可以翻墙浏览美国之音收看焦点对话，欢迎您使用。好，让我们首先来看一看中美关系中的一个微妙的进展。华尔街日报近日报道，美国政府在调查摩根大通银行雇用中共高官子女的过程中，向其索取与中共纪委书记王岐山的通讯记录。报道认为，尽管调查并不针对王岐山本人，但此举可能加剧中美关系的紧张。与此同时，海外中文媒体最近广泛报道王岐山原定六月的访美之行已经取消，并对取消的原因做出了种种的解读。那么美国政府调查摩根大通，王岐山为何被牵扯进来？王岐山访美行程取消真实的原因是什么？我们今天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首先请人在纽约的陈破空先生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哈，美国的证券交易所交易委员会四月底呢向大通摩根发了传票，要求这个银行提供和35名中国政府高官和国企高管的这个通讯记录，而传票上王岐山是排在第一位。那么您怎么解读这个事情？你觉得意味着什么？
美国方面的传票要求摩根大通提供跟35名中共高官的通话记录，其中王岐山是排在第一个。那么这个，而且他这个报道中呢，华尔街时报的报道中说，未必说王岐山本人卷入了不法行为，但是由于王岐山是中共主办反腐的大员、重臣、首席重臣，说这样一个信息呢，对王岐山本人的形象显然是有所损害。另外一个方面，我觉得这件事情不简单，应该是说中共内部王岐山的政敌恐怕给美方提供了内幕消息，说想借美方之手来这个打击王岐山，也就是说王岐山本人是遭到了党内政敌的暗算，换句话说就是中共内部的权力斗争正在国际化。
好，我听听杨建立先生的意见。我们知道美国政府调查摩根大通的这个案件已经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为什么现在这个时机来把王岐山这个事情爆出来？那么您的解读是什么？
我觉得破空猜测的是有道理。就第一，这个来源所有信息的来源首先是来自于这个中国，主要是因为这个权力斗争，这个几派，这个王岐山的政敌向美国这个爆料，向美国媒体，向美国的司法部门爆料，才引起这样的调查。但是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调查又是一个问题？
对，
因为可以说美国政府是掌握着中国领导人、中国高官的资料最多的国家，信息最多的国家，包括他的子女，包括他的存钱，包括他甚至在国内政治斗争的状况和这个腐败状况，这个美国是掌握的是最多的。为什么说在这个时候用？我觉得在什么时候用和美国的这个国家利益和政策有很大的关系。最近中美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在这个南中国海这个冲突，可以说美国的外交在那个地方遇到了很大的阻力，说美国不排除用其他的领域来想办法来给中国政府施加压力。
好，高文谦先生，人在纽约的高文谦先生，您对这件事情您是怎么解读的？
我觉得呢，王岐山排在这个美国传票的这个就是涉及王岐山排在他的第一位，我觉得呢，这跟王岐山本身他长期从事金融工作，曾经是中央央行的副行长，是中国建行的行长，而且还是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叫做中国国际金融投资公司的这个董事长，而且他当这个国务院的副总理时候呢又主管金融工作，因此把他排在第一位呢并不奇怪。我觉得这件事情呢，但是这个时机呢确实是不同寻常，联系到最近一系列的这事态发展呢，我觉得呢这里面可能反映了美国现在对华政策的正在做一种全面的调整。那么就是说的话呢，这个就是习近平他上台以后呢， 它这个中美关系呢持续的那个恶化，而美国的话呢，就是船票上写上王岐山的这么一个名字，涉及到王岐山吧，那么势必的话呢，牵动这个中美关系和这个中共党内高层的内斗。那么王岐山呢，他本身呢，他是中共反腐的这个操刀手，人家都很怕的，但是又不敢公然反对。美国现在这么做的话呢，等于是给习王投了一个反对票，那么使得习王的对手呢，可以的话呢，利用这件事情来做文章，那么发起那个反扑。那么呢，实际上王岐山呢，实际上在政治上的话呢，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被泼上一种污水，就如同呢郭文贵咬这个胡舒立一样，很多东西是很难完全洗干净的。
对，好，我再听听陈晓农先生的意见。我们知道这次这个传票哈，也包括比如说中国的公安部长郭声琨等等，那么您的解读又是怎么样？
当然这个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传票不是人民日报，它不会按照级别高低来排，级别最高排第一个。王岐山之所以排的第一个，我想主要原因是这个传票是调查中国官员和美国大通摩根银行的私下通信联络。
嗯，
也就是说王岐山确实和大通摩根有很多的私人的或者是电邮或者是电话。
嗯，
那么这种情况说明一个问题，就王岐山确实可能介入了帮助中国其他的高官他们的亲属子女在摩根大通谋取职位，或者是做某种安排当了说客，就是所谓的请托。
嗯，
王岐山本人未必从中获得什么好处，但是这个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做这个调查其实并不是最近中美关系恶化的产物，它是2013年8月就开始调查了。
对，
第一阶段调查下来，现在看来已经初步掌握一些证据，证明摩根大通银行和中国的高官之间有很多很复杂的联系，所以现在需要了解的是这些通话记录本身能不能显示其中涉及变相行贿，比方讲安排高官子女然后中国给大通银行一些业务。
嗯，
如果那样的话就没违反了美国的海外腐败法，所以我觉得和中美之间最近围绕南海问题出现的紧张关系应该没有什么联系。
嗯，好，我想听听破库你的看法，因为刚才杨建立先生提到这个王岐山的事情出来跟国内全都有关系，那么也从很大程度上和中美这个关系的这个大背景有关系，那么你觉得这次王岐山被传票第一列为第一，那么会不会像华尔街日报所预测的那样可能会造成中美关系进一步紧张，那么您是怎么看的？
我想跟中美关系紧张是有关系的，因为习近平上台以来啊，实际上他是两面作战，对国内党内他是反腐，这本来是对的，是一个正道，但是呢他对外又反美反西方，实际上这个走向了邪道，也就是说两面开战，国内也得罪，国外也得罪，实际上他是四面作战，他国内还得罪自由派，镇压自由派，像众叛高于啊，这个起诉朴智强、于世文等等，另外呢他还周边国家也得罪，这个咄咄逼人，这个进行扩张，说他四面开战就是四面受敌，最后是背服受敌。如果说我们设想他如果只是反腐，他不反西方不反美，同时他跟自由派也算是有一个默契的关系，那么他可能受了更多的支持和援助的力量，比如说美国有可能支持他的反腐和帮助他巩固权力或者实行某种新政，那么周边国家如果他不去冒犯也可能表示一个理解，而自由派极有可能为他唱赞歌，形成官民之间的默契。但是习近平这个人是好大喜功，政治经验不丰富，四面出击，他以为他这个做法在讨好国内左派，他以为国内的左派是共产党的基本盘，是他的这个基本票，说他讨好他，实际上国内的左派极可能是少数，他有可能判断出了形势。所以这样的情况美国非常恼火，包括最近挑起了南海争端，说美国有可能是要给中国当局习王当局颜色看，因为在某种程度上王岐山是受了习近平政策的连累。
嗯，好，杨建林先生，我们知道就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里面提到哈，除了证券交易委员会在调查这个事情，摩根大通的事情，那么美国的司法部也在调查，那么证券交易所是作为民事，那么司法部是作为刑事案件，也就是说摩根大通和中共高官这个关系已经成为民事刑事双重调查的这个重点哈。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里面到底涉及的高官到底是什么，就是里面最大的看点，这个案子最大的看点是什么？
对， 摩根大通银行和中国官员的家庭有关系，这个已经不是一个新闻，像这个以前很多媒体也都报道过。这次调查倒是令人非常感到这个震惊，因为什么呢？美国司法部门已经介入。美国司法部门他不会说，哎，我想搞谁了，把谁的名字放上我去调查。他一定是得到了相当的证据，然后去调查。这就说明呢，王岐山和摩根大通银行之间的这种通信来往，已经不是一般一个中国的主掌金融的官员和他之间的正常的交往了，一定是有问题的。这个问题是不是为自己获得利益，还是为他的在党内的朋友获得利益，不知道。因为这个是很容易做的，即使自己获利益，他没有子女也可以用别人顶名代替，这个不是很难的事情。这说明王岐山已经涉及到这个中国官员和大通银行之间的不正当的交易了。这个事情如果继续这个曝光的话，会使得习王的反腐在党内都缺少了正当性，可以说坐实了人民的指责。什么指责呢？就是说你是选择性反腐，你是为了政治斗争而反腐，所以坐实了这样的指责。而且这种不正当性，就是这个正当性不存在了以后啊，使得他的反腐也受到了很大的阻力。而且也说明什么呢？每个人手中，就是党内每个人手中都掌握着能够置别人死地的这个核武器，所以呢，这个核大战是不是要打下去，还是走向核平衡？这是一个大家正在考虑的问题。
当然，高文天，我们知道《华尔街日报》在里面提到王岐山的时候呢，确实也是说呢，他说现在还没有证据显示王岐山从事的任何不当或者非法的活动哈。但是我们知道，在这个摩根大通的案件里面，已经有些人是被证实是确实为自己的子女或者是亲属游说摩根大通。那么这里面，请你给我们介绍一下简单这方面的情况好吗？
我觉得的话呢，就是现在他就提到这个，就是这个部长啊，高某人啊，他的子女本身的话呢，这个叫做高毅吧，这个他本身能力非常弱，哎，但是呢，就是靠人家的官说，那么呢，最后成为了这个要他了。要他之后的话呢，很多地方上呢又做的处理的不当，所以就很不称职。这个事情呢是一个最突出的这么一个例子。我想再补充一点的呢，就是说呢，刚才说到这个金融腐败呢，这是中国腐败的重灾区。而这件事情的话呢，这个王岐山在上台以后呢，他本身是出身是那个金融，他是朱镕基的这个两个大弟子之一，另一个是周小川，因此呢，他跟金融界的这个交往是非常深的。他自己虽然没有子女，但是他刚才小农也提到，我同意这个。本来我也想来再进一步深说一下这个话题。他虽然自己没有子女，但是他可以替别人的子女啊官说说情。那么顺水推下舟，在他任职期间相当长，所以呢，我相信的话呢，把他放在那上面，要他的那个这个电邮，这个并不是一个闲来之笔。
好，陈小龙先生。
其实美国的还有其他国家的银行雇佣中国官员的子女不是最近的事儿，90年代就开始了，一开始雇佣的是一些比较边缘化的官员的子弟。以后他们越来越，这些银行越来越精明，之所以发展到最后，大批的中国官员的子弟都被这些银行安排雇佣，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银行和中国官员之间的勾结，去让银行尝到了甜头，官员也尝到了甜头。所以这次只是摩根大通被逮着了，但是并不等于说这个银行，就摩根大通银行被举报出来，所有的问题就都一查而清，因为还有大批其他的银行也干同样的事儿。
好，那么我们下面再谈一下另外一个跟王岐山有关的消息。我们知道，今年三四月份的时候，有很多消息说呢，王岐山将作为习近平的特使哈访问美国。那么现在呢，海外中文媒体普遍报道，王岐山这个此行呢已经取消了。那么有很多的解读外界，那么除了中美关系这个大的这个背景以外，还有其他很多很多的这个不同的猜测。那么我想听听陈伯鸿先生，你的分析是什么？这次王岐山访美之行不了了之。
我想房岐山访美啊，这个被取消或者被推迟啊，有很多种原因。首先一个原因就是国内的原因，党内的原因。可以说王岐山的访美被取消，就是他的反腐被取消；他的访美被推迟，就是反腐被推迟。实际上现在我刚才讲了，由于习近平这种好大喜功、四面出击啊，他这个内外受到了夹击。那内部的对立利益集团、老人政治、反扑大老虎啊，反扑成真。而且啊，受到那个影响的这些官僚啊，也都在反扑。在这样的反扑情况下，习近平、王岐山的形势很不妙。我们看到最近的这些反腐啊，都收敛气息，好像是无声无息下来一些大案。那么对对外来说，由于跟美国形成了对立，这是个关键。那么他被访美取消，你可以做很多解读，说他是达不成引渡协议啊，或者说无法引渡这个令完成和郭文贵啊。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说，中美关系已经不好了，双方的高层来往在目前来说陷入一种冷淡状态。因为南海现在刚刚的新闻报道说，中国在南海不仅占据了中心位置，这个架人工岛，而且在上面呢设置了火炮，也就摆出了一副战争的架势，就是强行的夺取这个公海的这么一个所属的范围。在这样的情况下，中美关系空前高压的情况下，王岐山访美也不太可能。
好，听听杨建立先生的看法。我们知道中国这个著名的中国法律问题专家孔杰荣，那么纽约大学著名的中国律师，他就认为呢，他说王岐山没有访美是因为他意识到中美之间没有办法就贪官引渡协议达成这个共识，所以王岐山干脆就不来，因为知道没有什么成果。那么您对这种看法，因为这是在美国得到比较普遍报道的一个看法，你对这个看法你的解读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解读是非常有道理的。我觉得一开始王岐山要来美国，大家都知道他的目的是为了猎狐行动而来，也就是把在逃的腐败官员能够这个引渡回中国，尤其是来美国，因为美国成为最大的这个藏匿这些这个贪官的国家。一开始他们对美国有很高的期望，可能会认为美国可以配合，但是第一，首先就是一个制度障碍。孔杰荣讲的非常好，我不想再多讲了。这个制度上的差别会造成这个引渡啊的可能性非常小。第二呢，就是王岐山，他知道他来到美国以后有很多的贪官都在美国的保护之下，因为什么呢？美国他要得到中国的这个重要的这个信息，当然他要这个对这些高官做一定的保护，谁送回去谁不送回去，他有他自己的这个国家利益
考虑
啊。除了法律层次啊，我先讲法律，然后还有一个国家利益的考虑。他感到就是说他来美国的形成的目的是达不成的了，因此他就不能来了，这是很显然的。因为本来像破空所讲，这个反腐在国内遇到阻力，就像一个巨轮，它是已经撒气儿了，但美国它的形成又达不到目的，这又等于又扎了一个眼儿。那除了这个以外，也不排除就是王岐山认为自己也被美国司法部门调查，这也形成他个人的一个阻力。再一个就是，两个国家，两国，中美两国，如果在南海问题上继续冲突下去的话，我相信未来有很多的爆料会出来，美国会向中国政府不断的释放一个信息，就是说我掌握着你领导人的这些信息，我会给你施加压力。
好，我听听高文杰先生的看法。我们知道，就是说刚才大家提到为什么引渡协议很难达成，那么讲到中美之间司法差异哈，那么我们知道中国的官媒好像也在一定程度上暗示，好像美国跟中国的反贪腐，美国对于中国的反贪腐行动不是很合作。那么这方面能不能请你跟我们澄清一下这中间的误解？就是说中美哪些方面的司法制度的差异造成，就是说中国说要求这些贪官回来，但是美国可能会有一些抵触，或者是说不是太那么愿意，从体制上来说。
我先回应一下，就是刚才说到这个王岐山这个访美为什么会取消。
好的。
我觉得王岐山这个访美呢有很多这个障碍。所谓这个引渡这个令完成和这个郭文贵啊，我觉得那是一个幌子。以王岐山对美国的那个了解，他不会不知道美国的这个司法制度的这种的严厉。而且的话呢，这个绝不是说你中方提一个人，美国就给你都放人的。
对，
我觉得呢，王岐山的访美的真正的目的呢，是要的话呢，利用他在美国具政商两界具有广泛的这个人脉，来的话呢，说服美国来要理解习近平，不要在政治上、经济上、外交上这个逼得太紧，要给他留定一定空间。另外，在党内斗争中，要支持习近平。那么的话呢，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就是说就有这么情况。再一个，我想还想再说一点呢，就是说 王岐山这个美国的船票涉及王岐山，这是一件令中国政府非常难堪的这种事情，而不仅事关王岐山，而且呢事关中国政府的整个国家的这个脸面，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宜去的。那么我再简单说一下关于这个中美两国的这个制度，美国的是这个法律制度这种差异。美国呢，它是一个法治国家，法律是至高无上的，那么不允许任何外力来干预司法审判，任何人在审判前呢都是无罪的。
嗯，
而中国呢是党在法律之上，法院宣判说了不算，哎，政法委说了算。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是不可能的话呢，这个美国按照中国反腐的模式就给这个交人的，哎，即便是王岐山把这个利用他的关系把奥巴马说通了，还有国会的共和党，还有美国独立的这个司法审判，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是根本是不可完成的任务。
好，听听陈小龙先生对于王岐山取消访美的这个看法。
我刚才正想说的就是高文谦先生讲的这个 impossible mission。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想王岐山之所以取消访问，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其实是他出发前做了准备工作不够，不到家。为什么？就算美国联邦政府能把王岐山看作是中国政府的一个这个正式的代表，但是美国的司法制度决定了美国各个州的这个司法系统是相对独立的，奥巴马也不能干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要用猎狐行动的安排把这些贪官从各个州遣送中国，王岐山就必须一个州一个州去拜见每个州的检察长法官，问他们你们是否认同我王岐山是中国政法系统的为这个正式代表。这种想法本身现在看来当初有点幼稚了，没有想到美国的司法系统确确实实和中国不同。因为中国刚才文谦讲了，这个中国是党治国家，而美国是法治国家。
嗯，
中国呢是这个美国是以法治国，中国是这个法为党用。
嗯，
而在美国呢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中国是法律面前因人而异。
好，
这样的巨大的这种差异，使得中美两国之间在不仅仅是不可能签订引渡协议，而且连司法合作也有困难。但是我想说明一点的是，并不等于说没有王岐山访美，中美之间就不能在猎狐行动上面合作。比方讲，今天的最新消息是，温州市的一个区长杨秀珠已经在美国早就被拘留了。
嗯，好的。
美国政府拘留他的理由是此人用假护照进入美国，所以很快就被遣送回去。
嗯，
所以这个猎狐名单上第一号。已经很快要回到中国了。
好的，说到这个猎狐名单的名次哈，我想就是听听陈鹏先生的看法。我们知道呢，就是在王岐山这个访美传得沸沸扬扬的时候呢，当时中国发布了一个所谓红色通缉令，上面列了100名中国贪官的名字，要求从海外遣返的。那么，但是《纽约时报》报道说，实际上这些官员呢，都是一些低层次官员，实际上最大的目标，中国海外贪腐最大的目标，并不在这个名单上。那么，我想听听陈鹏先生的看法。
对，这个100人的红色通缉令这个名单非常可笑，都是一些小虾小咪，什么温州市副市长杨秀珠已经被炒了很多年的陈年旧案又拿出来，还引渡了一个叫做什么李秀波的一个江西鄱阳县的一个低级官员从新加坡引渡回去。
嗯，
另外又提了一个什么叫陈伟，说以前的这个什么中信集团的什么一个官员或者国企高管，还提到一个什么中信集团上海一个办事处的某个总经理，都是非常低级别的官员啊，戴学明。所以啊，大人物都不在这个名单上。你比如说新加坡有李小鹏的儿子，李鹏的儿子李小勇敢不敢引渡？那个澳大利亚有那个前那个电力部长云南省长高岩敢不敢引渡，对吧？还有在那个加拿大有过去河北省委书记陈维高的儿子，你敢不敢引渡？这些人不仅不被引渡，还逍遥法外，过得非常自在。就陈维高的儿子在加拿大到处资产，每天风光的很，进赌场什么的。刚才提到这个引渡的时候啊，我想起你王岐山的被访问被取消，就据传的是公安部长郭声琨要带他访问美国，像这又形成一个讽刺，因为郭声琨的名字恰恰就在摩根大通这次调查的名单上，其中包括商务部长高虎城、公安部长郭声琨、中信的央行副行长潘功胜， 还包括了中粮集团的董事长宁高宁，还包括了就是这个中远集团的副总经理孙家康等等，甚至包括了中国国资委证券银行保险所有这些跟金融相关的业务的那个全部的高官，几乎所有的高官。而且高虎城虽然说汪奇山说不一定不法，但是高虎城明显违法。高虎城给他们写了电子邮件，大同银行说，只要你们能保住我的儿子，留下我的儿子，让我的儿子保住职位，我会给你们提供帮助。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拿国家利益换个人利益，这是另一种腐败，另一种贿赂。也就是说，中共的高官一直在卖国，他们一直在出卖中国国家利益。
好，我们还是再回到王岐山在国内和这个美国这个形成这个重点。我们知道王岐山呢最近一段时间和美国著名的政治学者福山有过一次对话，那么他里面提到说，他一方面承认这个执政党自我监督难度很大，但是一方面又提出中国一定要坚持一党专政哈。所以我想听听杨建立，你是怎么解读他这个对话？这个他和这个福山这个对话也是被广泛引用和报道。
这句话实际上是暴露了习王反腐的最根本的矛盾。第一，他们心里非常明白，如果没有司法独立，没有法治，这个反腐是不可能成功的。他还承认，就是党的自我清理太难了，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呢，他又讲，我们必须党领导下的法治，这个是不能改变的。也就是说，以党治法这一条不能改变，这是中国特色。如果是这样的话，等于他已经承认了，我这个反腐肯定是半吊子，走不下去，没办法触及制度的根本。在中国的现实是什么呢？就是可以说无官不贪，就是几乎是所有的共产党的官员，包括像习近平、王岐山这样的这个最高层次的官员，都是腐败的。如果是真正的反腐，就是真正的反党。就是要制度上解决问题。而现在明摆着就是王岐山就说我要反腐，但是我不制度上解决问题，就显然他们要没有要走到这个反党的那个道路上去，说明这个反腐注定要失败的。今天遇到这么困难，这是可以想象的，完全可以预测的，是注定要失败。
高文杰先生，我们知道现在最近有一些分析哈，尤其是在海外认为习王的这个反腐已经陷入停顿，或者是说呢，高层反腐至少是陷于停顿，已经向中下层转移。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您觉得有没有什么迹象来说明这个，来证明这一点？
现在有种种的迹象呢，可以看出习王的反腐呢已经走入这死胡同。刚才建立提到的这个王岐山跟这个福山的谈话呢，其中之一。这种谈话呢本身就显示了中国反腐陷入一种困境，而且反映了王岐山的内心的矛盾啊，和他个人的这种面临的这种困境啊。那么他这个反腐呢能不能听到我讲话？
可以听到。
喂
喂
，OK， 那个就是整个这个反腐呢，现在是反不下去了，高层反不动，因此呢就矛头向下，总得要给老百姓呢一点那个交代。
我补充一下哈，
哎，
关于这个王岐山跟福山的谈话，我要补充一下
啊，请讲。
这个其实有三个看点，一个看点是头脑，王岐山三个词来形容王岐山：头脑清醒，第二个是实话实说，第三个身不由己。为什么说头脑清醒呢？他跟福山谈话中他讲到，就说执政党的自我监督压力很大，难度很大。他举了医学上自己给自己动手术的例子，只有一个孤立，就是俄罗斯的医生给自己动阑尾手术，他只有一个孤立，也就是医生不能给自己动手术。他暗示一党监督啊，那是非常难，几乎是不可能的。第二句话是为什么说他实话实说呢？当福山他们问他能否实行司法独立的时候，他一口就回去说不可能，他中国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司法不会那个在中国的特色。他就不像其他官员或者外交部发言人动不动就是大唱高调，我们中国的司法是独立的，我们是独立司法，党和政府是不干预的，如何如何，他是实话实说。另外一点是身不由己。为什么身不由己呢？他既然说了实话，既然他又头脑清醒，但他又不得不按照现行的人治去进行所谓的反腐，所以叫做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或者说是有心杀敌无力回天。这是王岐山的一个个人悲剧。
好，我想听听陈晓。
我跟破空的话呢，破空好像是对这个王岐山呢，这个比较多的从正面的来肯定。我觉得话呢，他这个跟福山的讲话呀，有两点：第一是坚持党天下，第二的话呢，知道反腐呢，这个自我净化很难，但是还要一条道走到黑， 我觉得话呢，王岐山他的悲剧呢就在于此。现在的话呢，他如果这样走的话呢，他将来历史上呢，他会成为一个悲剧性的人物。
嗯，好，我想听听程晓农先生的意见，因为现在就是刚才我们提到，很多人认为反腐已经在转向中下层，那么高层已经陷于停滞哈或者停顿。那么您觉得有没有这方面的迹象，跟我们分析一下？
这是很明显的。自《纽约时报》已经反复的多次在几年来报道中国的高层大老虎的种种贪腐的嫌疑，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大老虎全部放走了。那么与此同时，现在中纪委的工作重点变成了强化改造省市区这一级的纪委，希望说让省市区的纪委呢能够在功能上稍微有所改善，不至于成为各级党委的跟屁虫。但是这个做法本身的潜台词就是说，你们也可以像我们中央纪委一样，这个找那么几个人物打一打，让给老百姓一个交代就行了。回到前面王岐山的话，我倒是读出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既然一党专政不能变，而这个自我监督又难度太大，那么王岐山其实有一个潜台词他不好意思说出来的，我也就静静心而已了。
嗯，好，那么如果是当前的反腐陷入障碍，那么过一段时间又会不会突破这个障碍，重新掀起这个打虎的高潮呢？杨建林，你的预见是什么？三十秒钟时间。
我觉得这个高调要继续喊下去，永远是喊下去，反腐永远喊下去，因为腐败永远存在。
对，
而且呢，反腐不仅是现代的领导人，而且是历代皇帝打击自己政敌，在老百姓里边得到民心最好的一个办法。说过一段时间还会再来一次，像运动式的，这就是他注定要是运动式的、选择性的、政治斗争式的。
嗯，好，陈伯公先生，三十秒钟时间。
我想希望反腐啊，他必然还要再掀高潮，如果不然的话，他们就不是成熟的政治家，因为政治上一件事情就不开始，你一旦开始就要进行到底，否则就不要开始，你中途而废啊，那是那个咎由自取，也就是说这个当断不乱，反受其乱，给政敌以喘息之机，当他们卷土重来的时候，那么自身可以陷入一种就是自身不保的危险。我就说他们两人如果不再一次找机会，寻找机会，等待机会反腐的话，可能会死无葬身之地啊。
嗯，好，有关王岐山的有相好，对不起，是哪一位高文金先生吗？请讲。
我的看法呢，就是呢八个字，虎头蛇尾，不了了之。除非王岐山敢变治本，变治标为治本，否则的话没有出路。
嗯，好的，有关王岐山的这个相关话题，我们今天就到这儿。接下来呢，我们要看一看国际足联惊爆丑闻对于中国足球梦有何影响，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